我们今天继续学习新生命啊，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用你的话语、你的真理来托住我们，让我们这些罪人竟然能得听关乎生命的道理。主啊，也让我们在这样的人生当中找到方向，找到真理。主啊，这实在是你的恩典啊，不是我们找到你，乃是你找到我们。父啊，当我们认识到你的时候，求你在今天借着这样的真理，开启我们的心，知道我们当如何行。天父啊，也恳求你引领我们下面的时间，祝福凡来到你面前的众儿女，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的，大家能看清我这个共享的视频，跟共享的这个东西吧？
能看见之上。
好的，好的。前6课呢，我们已经学了。第6课是讲的基督的复活，所以在讲了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受死，前面是基督的受死，然后呢，他的死而复活，我们已经讲完了。哎，那基督的死而复活，对于我们来讲，他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所以就如这个课，第7课一开始他做的引言一样啊。这一课的题目叫"我当如何行才能得救"。我当如何行才能得救？其实这一课还有下一课啊，都是讲的这样一个主题。用2课非常重要，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随时的问。我们也更多的去探讨，因为这是关乎我们生命的非常重要的部分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引言啊，也就是当我们看完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这一事实啊，这一句话啊，这一个短话，让我们看到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有耶稣基督是主语；第二，是为我们的罪，也就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犯罪，这是第二条；第三，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了。哎，这个事情又意味着什么？所以后面说，意味着神已经为罪人设立了救恩，神已经为罪人设立了救恩。啊，我们在前面学的时候知道，因着始祖亚当，他违背了上帝，和他之间的圣约，所以落到了一个死亡和愁苦的境地当中，并且死临到了全人类。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我要说啊，知道和我们真实经历到这种死亡的痛苦，经历到这种愁苦，经历到这种罪恶所带来的痛苦挣扎是2个概念，我们一定要谨慎。谨慎是指说我们要警醒，这是一方面。那当我们知道他死而复活，为我们设立了救恩，弟兄姐妹。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处在死亡的境地，可以不处在死亡的境地了。那唯一的道路是什么？就是的救恩。所以后面说，我们必须要从心里做出反应。我们必须第一悔改，二信靠，三接纳。悔改、信靠、接纳。当然，这个材料呢，它只是从这个我们方便理解啊，这个材料我不知道，如果大家看的话就知道，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如果容易理解的话，容易理解的这个角度啊，把那几个点所讲了一下，它也是主要从人的角度来分享的。那么首先呢，我邀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圣经《路加福音》15章，好吗？你要找到手边的圣经。路加福音第15章， 这是一个浪子的比喻啊，内容可能大家也都比较熟，浪子的比喻。15章的11到32节。浪子的比喻这个经文，谁找到可以为我们读一下吗？11到32节。好，子怡，
从11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2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奏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好，谢谢思怡啊。好，我们看到路加福音这个关于浪子的比喻，我们要知道这里面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就想到啊，这个浪子他会不会是虚假的这样一种作风呢？是不是虚假的承认错误呢？只是为了在这儿得到生活更好一些，不像原来是流浪的。很明显从他的这样的一个作为上我们能看出来，而且他说两次，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对吧，又得罪了你。第一开始是他自己在那样一个绝望的境地当中他的认识，第二个是他回到父亲见到父亲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地方这个浪子他的做法，这个是最好的说明一个人悔改悔改归向家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啊，首先我们当认识到救恩之后，第一个要认识到就是悔改。第一个关于悔改，何谓悔改？谁可以帮我们读一下？就是何谓悔改？到那个反叛的我们上面，也就是这一页。 贾书方便读吗？
好的。
嗯，好。
读到哪个位置？
就读到那个反叛的我们上面。
何谓悔改？在新约圣经里提到悔改的要求超过50次，因为如要获得拯救，悔改是必须的。主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什么是悔改？为什么需要悔改？悔改不只是为你的罪忧伤。犹大后悔，他出卖了主耶稣，但从没有悔改。悔改也不是放弃某一些罪，有许多人放弃了某些罪，并非是他们想讨神的喜悦，只不过是为了个人的健康、事业、家庭或名望而这样做，这并不是悔改。那么什么是悔改呢？悔改乃是诚心为罪痛悔，以致离弃罪并归向神，行神的旨意。悔改乃是内心态度的转变，而导致行为上的转变。大卫表现出了真正的悔改，他说，我思想我所行的道，就转步归向你的法度，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并不迟疑。这里有一个例子能帮助我们明白要得到救恩就必须悔改的道理。假设有一个贤明仁慈的国王，他以爱心治理全国。有一天，一些百姓忽然无故的起来造反，因着他们的反叛行径，拿起武器企图推翻国王。他们甚至寻求其他人与他们一同造反，因着他们的反叛行为，这些叛徒本当被处死的，但这位国王满有怜悯，决定宽恕他们。国王限定那些叛徒在某一指定的期限内放下武器及认罪，他将赦免他们，并使他们继续享有公民的权利。但那些拒绝这样做的将被处死。
嗯，好，谢谢贾叔。好，这段其实已经向我们清晰的说明了悔改它的意思哈。当然他没有说的特别的详细，但是已经把这个很根本的东西说出来了。我不知道大家看了这一段之后有没有分享啊？有没有弟兄姐妹分享？或者你所认为的悔改，所以你觉得哪些话啊说的很值得自己去反省反思，呵呵，有吗？圣经新约圣经当中啊，你就像不管是施洗约翰还是耶稣啊，在传福音的时候，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对于使徒们，他也是传赦罪悔改的道啊，在这个使徒行传以及这个彼得的他的一些说辞当中都提到这样。所以若要获得拯救，悔改是必须的。若不悔改啊，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也都知道啊，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应该都知道悔改。那悔改是什么呢？我在这里面标黄的这个地方啊，当然前面说了，悔改不只是为你的罪来忧伤，不只是为你的罪忧伤。犹大似乎也悔了，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悔改，他只是后悔啊，他只是后悔。所以标黄的这个地方我再来读一遍啊，大家来这个讨论一下这个意思啊。悔改不是放弃某一些罪，有许多人放弃了某些罪，并非是想讨神的喜悦，只不过是为了人的健康、事业、家庭或名望而这样做，这并不是悔改。这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姐妹？ 举个例子啊，我原来酗酒，我原来抽烟，哇，我信主了，我也不酗酒了，甚至我就不喝酒了，然后呢，我也不抽烟了。弟兄姐妹，这是不是悔改？我原来脾气特别不好，对妻子、对孩子都不好。后来我认识了主耶稣，信耶稣了。你说，哎呀，信耶稣的不能这样，对不对？于是我改好，我也不跟妻子生气了，啊，我也不这个无故的向孩子发怒了。这是不是悔改？这都是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切切实实遇到的啊，所以。有没有弟兄姐妹回应？你们怎么想的？这个必须要想的呀。梦姐，梦姐在忙吗？好，哪一位？哪一位方便回答？还是都不知道？不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是不是悔改？应该很好回答吧？
不是。
四爷。
哎，医生。
嗯。
对，这些，其实这要这么要从这句话上来说，其实这不是真正的悔改。
嗯。
因为他说。他并不是讨神的喜悦，真正的悔改是向神，是向着神，真的是恨无罪，然后不愿意再犯罪，而不只是说这些生活习惯啊，什么这个不好的，不，这当然这是不良的习惯，应该是改掉的，那但真正的悔改就是说，你就是向着神的，就是愿意不再犯罪得罪神，应该是这样的吧。
很好啊。还有弟兄姐妹补充吗？非常好。贾叔有什么样的想法？
下面已经说出来了，什么是悔改？应该是遗弃罪，然后悔改遗弃罪，那么接受耶稣，顺服耶稣，是这样。
你看啊，我们说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说，那我们说的这些东西只是一个表面的理论的呀。我们说顺服耶稣，我们说离弃罪，那好像都是，那我到底当如何做？我们怎么去回答？我到底当如何做？对吧？你得给我落到实处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看我说的这例子啊，酗酒、抽烟啊、赌博，然后这个那家庭矛盾啊，这种怒气，这诚然我们知道是不好的习惯，但我要说，你会不会认识到这是罪呢？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个喝酒就是醉啊，适当的用一点点，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然后这个，还有这个抽烟，我是觉得不应当的啊，尽量要离弃的。那你会不会认识到这是罪？如果你认识到这是罪的话，如果你认识到这是罪，你说我愿意离弃这些罪，我愿意放弃，我愿意竭力的追求神。哎，看着似乎是好的，但是呢， 如果你只是在这两方面上想要离弃罪，想要归向神，但是在其他的，比如说读经祷告，比如说聚会，比如说我们竭力要活出圣洁的生命啊，爱神爱人，我们却不乐意。比如说在奉献上我们不乐意，我们的十分之一上我们不行，过不去我们的心。哦，看到弟兄姐妹我不喜欢这个人，我就特别不愿意跟他交往，我也绝对不愿意饶恕某些我不喜欢的人。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觉得这些不好啊，那神不让我们做，神说的真对呀，真好啊，啊，所以我们要离弃。那我要说，我们犯的正是上面所说的悔改，你只是为了放弃某些罪，并非是想讨神的喜悦，你知道吗？你口上说的是啊，我要离弃罪。但你其实只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而离开这个东西，你并没有从根本上离弃罪，罪这个根源啊，也就是罪这个罪魁祸首，它包含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要离开的。如果你只是说某一些，那你是有选择性的，你认为这一些对你不好，对你的生活造成困扰了，你才会离开，你才会离弃，这个不叫悔改。所以我刚才说的，你说那哎呀，我跟家庭关系不好，然后呢家庭也不容神一人，我们总是这样说，你知道吧？但是非常可怜的是，我们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个地方，但是却在义的事情上我们不去追求，我们在任何这个属神的情况上我们不去追求，我们只是在这一些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有损的地方我们去改变啊，但是在其他追求义的事情上我们不去改变，我们不去好好的读经，不去好好的祷告，不去好好的去追求义的事情，这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私欲而改变某些，就和世界上的，甚至我要说啊，严重一些的话，和世界上道德水平比较高的人，听了心灵鸡汤之后，听了别人的劝告之后，然后改变，是差不多的。你先不要说，你说那我靠的神是有力量，他们没有力量，真的吗？我们的道德水平，那些心灵鸡汤，那些心理学家，那些这个很多的帮助人，这个改变家庭、改变生命的，他们也有很多的成果呀，你知道吗？我们先不要把这个东西上升到律法上面，你说他们是律法，你先不要这样讲，我们就一定不是律法吗？啊，我也从来没有说哪个就一定是律法。所以根本在于就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为罪痛悔。所以这个地方啊，他后面提到，就像刚才假如说的，什么是悔改？悔改乃是诚心为罪痛悔，这个罪为罪痛悔归向神。弟兄姐妹，这个罪它不再是指的某一项罪，你知道吗？这个罪是指的所有得罪神的事情，所有违背上帝律法的都是罪。所以那你有没有为所有违背上帝律法的这些事情痛悔，愿意离开他归向神？这个是悔改。所以在这个图当中啊，你看到这个，他说悔改乃是内心态度的转变。内心态度从哪儿转变到哪儿啊？从原来自我啊，从原来按照自己的方法转变出来。怎么转变的呢？他举了大卫的例子，方向的一个转变。那同时呢，他也用到下面的一个关于国王和百姓他的一个这个例子，说这个仁慈贤明的国王，他以爱心治理全国，但是呢这个百姓却无故的起来造反。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的是，我们的转变是怎么转变的？ 你可以按照这个里面所说的这样一个例子，我们来思想啊，就这个国王和百姓，这个国王和百姓，如果这个国王赦免了他们，请问这些百姓当如何活？嗯，你还会继续的来按照国王所不允许的啊，违背他吗？你还故意的违反国这个国的律法法律吗？即使有一天你不小心犯错了，如果你知道了这样的一个蛮有怜悯宽恕的国王，那你如何来活？你只是为了你个人的一种需要，然后呢改变某一些吗？其他的还继续来违反他的想法，他的心意，是这样吗？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对吧？所以这样的一种转变叫真正的悔改。我们一定要是恨恶，所以就是那个谁说的，悔改呢是恨恶全部的罪，这致死罪的这个方面啊，是全部的罪，而不是某一项的罪。对约翰·欧文说的啊，全部的罪，你不要想着你说我就治某一个某一项，那你所有的你都无法来致死啊。所以你有没有转向？我要说，你有没有改变你的方向？你是还按照自我啊？我的悔改是为了我。我的悔改是有选择性的，还是说你真的是恨恶所有的罪？你对所有得罪上帝的事情都非常的敏感，这个是根本啊。好，弟兄姐妹，关于这部分还有分享吗？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没有？那我们接着来往下读一下啊，这个反叛的我们和要求悔改的神，我们请一位来读一下。阿姨能看到这个啊？你那儿应该是有材料是吗？好，那我来读吧啊。
我可以。
嗯，好，马阿姨读吧。
我可以。从反叛的我们这块开始读是吧？
对，就把读那个要求悔改的神是两部分。
好的。我们就像那些反叛国王的叛徒，因为我们都反叛了神。圣经提到，在悖逆狮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以弗所书二章，那灵就是反叛之灵，他时刻说我不要顺从神，我要行我所要行的。这拒绝神统治的态度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经上说，圣经上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以赛亚书五章53:6，有些人积极地和公然地反抗神，有些人则只是将神排除在他们生命职责之外，但他们掌管自己的生命、家庭及事业，有如神不存在那样。这两种反应都源自于同一心态，内心抗拒神。得蒙拯救也即进入基督的王国，神定义让他儿子有个永恒的国度。圣经上说，基督将永远以爱来掌管他的属民， 神要赦免我们，并带领我们进入他儿子的国度，这也就是伏在基督的权威之下。过去我们行自己所要行的一切，但是当我们得救后，我们必须顺服基督，顺服基督的命令，顺服基督的爱，以他做我们的主。若一个人在他内心还是个叛徒，他是否能被赦免而进入基督的王国呢？当然不能。在基督的王国里绝不允许任何叛徒。若我们要进入他的王国，就必须完全顺服，来到主前谦卑求他赦免。当我们这样行事，我们将发现他是满有恩典，多么乐意赦免我们。圣经这样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以赛亚书15:7。
好，谢谢马阿姨。好，这个地方就说到了反叛的我们和要求悔改的神。这个地方说到了我们的一个角色，就是反叛国王的叛徒，然后呢要求悔改的神。那你当面临这种状态的时候，其实重要的啊，在悔改之前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有认罪，承认自己的罪。所以刚才在浪子的比喻当中，他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在这个地方体现出来的是他的认罪，认罪得罪了神，得罪了父亲，然后呢悔改，哦，来愿意给你做牛做马都可以，对吧？就把我当成一个仆人，做工的。这个地方反叛的我们呢，当我们真正认识到这位国王，然后呢，他会来赦免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如何行？对吗？当然这个地方他也提到了，他说那灵啊，因为在悖逆之子心中所运行的邪灵啊，那灵就是反叛之灵，他时刻在说我不要顺从神。但是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的是，当你认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啊不在那灵的，不在那魔鬼撒旦的辖制之下。我们信主就是在归入一个新的主人，在基督的掌管之下。所以你不要老说，你说我们只有是在那个邪灵的控制之下，不是这样的啊。脱离罪的辖制是真实的，进入到基督之下，脱离了魔鬼撒旦的权势，权势脱掉了，但影响还在，所以你才会犯罪啊。所以拒绝上帝的这种态度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啊。圣经才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些犯罪的根本啊，你要知道刚才说的犯罪的根本都在于一个，那就是自我。自我，自我体现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自己当作神，然后呢神不是神，神你作为一个旁观者，或者你作为我一个参考，这个我的一个谋士吧，我的一个参谋，还是这样。所以在这个地方说到了内心抗拒神，其实内心抗拒神无非就是自己做神，或者是你在拜其他的神，明白吧？那要求悔改呢，得蒙拯救，也就是进入基督的国，要求悔改。如果一个人我们心中仍然还是叛徒的话，那是绝对不可能被赦免而进入基督的王国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离弃自己的道，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啊，以赛亚书55说的啊，这个地方很清晰的告诉我们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心要转向，我们的心要转变自己的方向，归向神。你绝对不是在乐意的去做你原来做事的一种方式，得罪神， 你的心一定是愿意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愿意去靠近神，去爱神，因他的恩典，因他的救赎而靠近这一位上帝，而不再是做他所不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心首先要被改变。你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竭力的去不去得罪神？待会儿我们这个全部说完之后，我们再思考一下整体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这种想法到底是怎么样的啊。好，我们接着来看啊，悔改是蒙神赦免的条件啊。这个地方谁可以读就可以举手啊。悔改是蒙神赦免的条件，悔改是必要的，因为悔改是蒙受神救恩的条件。若一个人不肯放弃悖逆的心，即无意改变其偏行己路的态度，神绝不能赦免他。啊，某一位国王非常关怀在狱中的囚犯，决定亲自到狱中了解那里的情况。他把自己乔装成普通人，并吩咐狱吏不可泄露他的身份。国王特别关心其中一位年轻的杀人犯，他被判了终身徒刑。国王问那年轻人是否愿意重获自由，青年回答说，我渴望得到释放，但我怀疑自己是否有这机会。国王问他，若你能得到释放，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青年人不晓得对方是谁，他冷酷地回答说，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割破那判我入狱的官吏的脖子。那有权赦免他的国王料想不到青年人会如此回答，便很忧伤地离开了。他知道他不能下赦罪令给一位不肯离弃其邪恶生命坚持继续作恶的人。所以悔改并非只是为罪感到忧伤，弟兄姐妹再一次说啊，悔改是为罪感到忧伤，你要知道啊，但是呢他却并非只是如此而已，并非只是为罪感到忧伤而已，而这忧伤当致使人不惜任何代价离弃罪。我这个地方都标黄了啊。这样为罪忧伤的事情应当给我们带来的是不惜任何代价离弃罪。凭靠自己的力量我们无法放弃某些罪，但如果我们愿意放弃它，愿意放弃它，神必定会帮助我们。这个地方就给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心啊，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心。悔改并非只是为罪感到忧伤，因为我们会说，哎呀，我又得罪神，我这个，哎呀，这个罪给我带来的特别的不好，伤心。我们有时候也会伤心，也会痛恨罪啊，也不愿意再去犯罪，对吧？啊，为什么呢？这里面有两方面啊。第一方面，就如上面的这个例子，如囚犯一样，犯罪会带来的就是被囚禁啊，被抓起来。而如今我们有时候，即使我们犯罪了，我觉得没啥事儿，所以我们甚至不如这个囚犯啊，不如囚犯感到忧伤，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是感到忧伤，是因为我们可能真的认识到这位上帝的慈爱了，感到忧伤。哎呀，你看我又亏欠了神，我又得罪了神，也感到忧伤，我不愿意再犯这个罪啊。为什么如此呢？我们可能也会流泪，但是呢，我们的心从来不曾愿意付代价离弃这个罪啊。这两方面的忧伤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想要离弃罪的这种努力，你自己没有任何力量，你也从来没有想过付代价离弃罪。弟兄姐妹，离弃罪一定要付代价，一定是痛苦的啊！我甚至觉得真的就如跟从我们身上拔毛一样，你知道吗？啊，我们的汗毛拔一根拔一根拔一根，疼不疼啊？就如刮骨疗伤一样，那毒 怎么去除？你愿不愿意？所以忧伤如果不能给你带来你愿意付代价离罪，那是很可怕的。那你只是啊，就如现在的很多人，你知道吗？说哎呀，刷刷手机，刷刷抖音，刷刷快手，这个无所事事。然后呢，当刷手机的时候，会看到一些让自己感动的话语，啊，一些类似心灵鸡汤，你也会啊很赞同，也会在那一个瞬间产生一些共鸣，说哎呀，我就应该改变呀。但是也只是停留在那个瞬间而已，过后就忘了，没有任何代价，不愿意付任何代价去改变自己的现状，仍然是下一次的时候还是在打开手机，然后再刷一刷，然后再有一点点感动，但是却没有经过我们的内心，没有对我们产生任何实质的改变。这就是我们自己，这不叫悔改，你只是停留在自己的忧伤当中，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后面半句说，凭借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无法放弃某些罪，但是我要问的是，就如这里面说的，你是否愿意，你是否愿意，你的心真的愿意付这样的代价吗？你真的愿意为了离弃某些罪，你愿意付代价吗？你如果说这个代价太大了，我承受不了啊，这个代价甚至生不如死啊，会让我，那我说你愿意吗？就如一个例子啊，在圣经当中，约瑟被卖到埃及，痛苦不痛苦？痛苦啊。于是约瑟他在竭力的遵行神的命令啊，甚至那个波提乏的妻子诱惑他，他都冒着生命危险拒绝了，我岂能犯着大罪得罪神呢？对不对？哎，结果是什么？结果是被下在监里了。哎，我遵行神的命令，神你怎么还这样待我呢？我竭力的遵行，你应该帮助我才对呀，你还把我下到监里去了，生不如死，对不对？啊，诸如例子太多了。保罗，我一直在为神你做工啊，你怎么还让我受鞭打，让我从城墙上逃跑，让我在这船坏，哇，诸多的这些问题，为什么？神借着一切的环境在熬炼他的仆人。你有没有意识到，你要离弃罪，要想炼净你，是需要你付出生不如死的代价的？哦，真的就是要对弟兄姐妹如此说啊！所以你要信主之前，我要说你要付，就如耶稣说的，你要计算好代价，你是否愿意？所以，当你真的是愿意付这样代价的时候，你可以给神祈求，我愿意。当你愿意面对某一个罪，你去对付他的时候，神必定帮助你。那我说你一定会有痛苦，肉体上的痛苦，但是呢，神也一定会帮助你。你是否愿意？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悔改包括被定罪。我们蒙拯救的其中一个大障碍，便是我们没有看到自己是罪人。啊，这就是前提我刚才说的。悔改之前必要认罪，并且需要一位救主。啊，认罪是啥？你自己无能为力，你自己无法自救，必须要有救主。因着神爱我们，他差遣圣灵到世上定世人的罪，让他们晓得自己需要基督。所以主耶稣说，他既来就要为世人，就要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就是认罪。你自己责备自己，罪首先是一种态度，罪首先是一种态度，就是漠视神、抗拒神、攻击神的态度。即使善事，若不是以爱神、顺服神的心去行，也算不得完全的善行。同时呢，罪也是行为， 就是言行上不顺从神具体的命令，也是违背神上帝一切的律法。神的十诫形成律法，如同许多个铁环连成了一条铁链。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十诫啊是一个铁链，那你不必弄断每一个铁环，一弄断了铁链，你只需要弄断一个铁环，这个链子就都破坏了。所以你只要违反一点点的命令，你就已经是违反上帝的诫命了啊。那相反，你要想把这个铁环维持好，你必须得是每一个环都必须得是完好的无缺的，你才能是一个完整的铁链啊。所以你就是这个要知道圣经当中说的，因为凡是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重条啊。这个地方作者啊，这本书让我们思考几个问题啊。第一个，他说你是否违反过神的律法？在这里的一些弟兄里面，我觉得应该答案都是确定的。那第二个是，你是否为自己的罪感到忧伤？可能也是，也有，也是对的。第三个，你的罪是否困扰着你？啊，我相信很多人答案都是是的。那这地方他说，当记住，神正慈爱的向你说话，他要你在还有机会的时候赶快归向他。所以这个地方答案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竭力的追求神，顺服神，你要付代价的去追求神，顺服神，付代价的。所以这个地方说，若我们若说自己没有过失，便是自欺。圣经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里面了啊。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把神当作说谎了，他的道就不在我们心里了啊。约翰一书我们经常说的，神要我们对个人的罪负全责，不要归咎于别人，也不要找任何借口。这个地方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的是啊，对于罪我们不要找借口，对于罪我们不要说环境怎么样，太，你看那个人故意找事儿，你看这个环境太苦太难啊，你看这个事儿我不这样干就办不成，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不要找任何借口，不要归咎于任何人啊，你罪全责就在于你自己。甚至我们也会把这个罪责归给魔鬼撒旦啊，但是弟兄姐妹，诚然有魔鬼撒旦的引诱和这个拦阻和搅扰，但是我要说，难道你犯罪的时候你是一个木偶吗？魔鬼撒旦控制了你，然后呢使你的口张开的，你说的话都不是你自己说的吗？所以有个弟兄他说过，他说这个你说的话呀是从你的心出来的，心里面的有你才说出来，知道吗？不管是好话还是歹话，不管是得罪神的话还是顺服神的话，还是造就人的话还是说败坏人的话，你心里面是什么样的，你口中发出这样的言语。所以我们必须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对他说，神啊，我再也没有借口了，我是一个罪人，应当受到你的处罚和震怒。所以当我们认识到我们是被定罪，我们的结局乃是被处罚和震怒的时候，那给我们带来的就是悔改，要为罪痛悔，每一样的罪都得罪神。我们偷窃的时候，我们不仅得罪了被偷的人，同时也得罪了神啊！我要说更重要的是得罪了神，你压根就没把神当成不存在。所以我们的主说不可偷盗啊！我们说谎的时候便得罪了那一位不可做假见证的神啊！你看这全是犯的十诫啊！ 我们滥用神的名的时候，便得罪了那说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的神。啊，悔改乃是因个人的诸多罪恶得罪了神，而依着神的意思是为罪忧伤痛悔。啊，所以你顺服神是什么？就是为罪忧伤，为罪痛悔。啊，竭力的付代价去离弃罪，归向神。啊，这个地方举了一个大卫的例子，大卫和八十八所犯的罪。
我这还有油。
大卫为了掩盖这样的罪，他杀人夺妻。啊，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当中，大卫似乎很成功的掩盖了自己的罪，好像没有人知道。但圣经中很清晰的，啊，神不喜悦大卫所行的一切。所以差遣了先知拿单，去揭露他的罪。当大卫面对这个罪状的时候，他并没有尝试为自己找借口，他没有说，啊，谁让他在那儿洗澡呢？啊，说我是国王，啊，神你给我这个环境，那太诱惑人了。他没找这些借口，也没有埋怨他人，他是在全心全意的为自己的罪悔改。所以诗篇五十一篇，啊，是他的悔罪诗。大卫得罪了八十八，得罪了他的丈夫，得罪了他的国家，得罪了这些他们的家人。但是大卫认识到他最大的罪是得罪了神，所以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啊，因为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那么当你在肆意的去犯罪得罪神，就如反叛的这种百姓，在被赦免之后呢，仍然又反叛。啊，那我们反叛的时候，有时候说这个国王可能不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们实实在在的神就在我们身边。你犯罪的时候，你就是眼睁睁的说我就在你眼前犯罪了，我就在你眼前这个杀人了，我就在你眼前犯奸淫了。弟兄姐妹，你要认识到这样的一个罪是不是在公然的反叛神，藐视神，神你算什么？所以我们的罪是何其之大啊！那在这儿大卫的例子当中，啊，他为他的罪真正的痛悔，依着神的意思，忧伤悔改。
我也有加油
所以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啊，依着神的意思忧伤，生出真正的悔改啊。当然，我们要知道，当我们真的愿意的时候，愿意付代价，神会帮助我们。不是说哦，那我没有力量，我们。你知道我们人啊，一懂得一些属灵的知识之后啊，就产生特别大的一些问题，就说知道神的旨意之后说，那神是掌管的，你不是说这样的悔改的力量也来自于神吗？啊，完全把自己推得干干净净的，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的，这就是出于罪人，你知道吗？啊，说我没这个力量啊，我软弱，我就是软弱，事实是这样。但是我要问你，你的心愿意吗？你愿意付代价吗？这是你的责任，主权是上帝的，你不要从上帝的主权角度来理解你自己，啊，从上帝的主权角度就是我们为所有的环境来感谢神，但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我们要竭力的。在圣经当中说，因着在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啊，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伤，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伤是叫人死。这个地方不详细分享了啊，也就是说依着神的意思忧伤，这个忧伤一定是愿意付代价的啊，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还是竭力的，然后呢追求神就已经转向了，这是真正的得救。那然后呢，悔改是我们内心态度的转变，悔改并非是改变我们的一些习惯，但是我们在信主的初期啊，甚至说我们到现在啊，很多的时候觉得是，哎，这个人你看改变了，原来不这样，现在这样了，啊，我们觉得他好像就是悔改了，还是说归向神了，啊，不一定，啊，并非是改变我们的一些习惯，它包括我们内心态度的改变。有一点能帮助我们产生这种转变啊，弟兄姐妹，我还是要说啊，这一切的信息是为自己学的，不是为别人学的。这一切的信息是指向自己的，而不是说我拿这个东西去对照别人的，啊，甚至是家人，我们也要切记这个，啊， 有一点能帮助我们产生这种改变，那便是看到我们的罪是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死啊，他的死，他所受的痛苦啊，他所受的鞭伤，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时候，所以我们为自己的罪忧伤在哪儿啊？你从哪个地方能看到你的罪所带来的最大的痛苦是什么？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啊。耶稣基督的死显明了罪所带来的代价是什么啊？你的撒谎，你的犯罪，你的欺骗，你的嫉妒，你的纷争，你的这种对别人的论断带来的，都是需要耶稣基督受如此大的痛苦才能摆上的啊。说罪的集中的刑罚体现在十字架上，所以孙老师也经常说耶稣不去死，我们就要死，我们就要受如此的痛苦。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想没想过我就要受如此的痛苦，对不对？所以你从这样的罪恶当中，从受的这种痛苦当中，你去省察自己的罪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会说，从十字架的上面让我们看到罪它的代价，然后呢帮助我们产生这种转变啊。所以罪的代价你最大的从哪里看到？从十字架上。爱从哪里看到？从十字架上啊。救赎从哪里？从十字架上，从他的死而复活上。所以到下面就当我们看到心态上啊，以及我们自己的是否愿意负责的代价啊，我们就到了一个你是否真的有悔改啊。神已经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他警告人，审判人的日子将来临。圣经中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约定好了日子，要借着他所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神告诉我们，那些已经悔改他们的罪并接纳耶稣为救主的人，将能在与他同在天国直到永远。
我在说话，我应该把叫好了，你们知道吗？
天国是所有爱主耶稣以及顺服他权柄的人的永恒居所啊，这是从这个积极的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呢，消极的一方面，圣经也告诉我们的是，神为那些犯罪悖逆不悔改的人预备的另一个地方就是地狱，是吧？啊，那我还要说还有一个中间地带啊，那我并不是说天堂和地狱中间有一个中间地带啊，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了啊。我说的中间地带是说那些依然会犯罪的人啊。当然我们人只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永远的地狱死亡，一个是天堂，你要么属于神，要么属于撒旦啊。但是还有一些人，他觉得自己属于神了，他觉得自己属于神了，他还在肆意的犯罪，他没有真正的悔改，神一定会有审判，神一定会有审判。我不敢说他后面会不会回转啊，我也不敢说他一定是会下地狱的，但是我要说的是，公义的上帝他一定会有审判，犯罪必要审判。所以这样的审判是不是你能承受的？所以现在神赐给我们的时间啊，神没有，我们的耶稣基督没有再来呢，这就是我们的机会啊，决定我们永远的归宿。你的选择是什么啊？神要我们悔改，他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悔改，因着他的怜悯，他渴望我们悔改，悔改将恢复被造物与造物主之间的关系，这表示我们让神做我们的神，让神做我们的神。弟兄姐妹，我们成天呼喊神，这位神是不是你的神？我们成天呼喊救主，我们成天说感谢主， 我要说，这位主是不是你的主啊？不要光把他当成救主，你要把他当成你生活的主，你一切的主啊。所以你活着，弟兄姐妹，我们活着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并不是说没有你自己啊，你不是说哦，我不再是我自己了啊，并不是说智商不是智商了，我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啊。这个在教会历史当中，在教会历史上是曾经有这样一个异端的啊，我们称为神秘主义啊，就好像是完全没有自己啊，只有基督啊。这个是区分是甚至说像盖恩夫人啊，她就是有这种倾向的啊，他们可能就是这种啊。但是他一些的这种敬虔的生活呢，仍然是值得我们去效法和学习的啊。只是说我们并不是在这个里面完全的没有自己，你依然是你，你依然有你自己的主观，有你自己行事的方式啊。只是说什么呢，你的主人是谁，你效法，你去做一些事情，你的出发点动机是本着什么，是本着你自己，还是本着这个世界，还是本着耶稣基督的教导，还是本着上帝的这种这个他的律法。但你这就是主人，这就是主权的转变吗？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地方说，神啊，我决心不再自我主张，远离追求私欲和高抬自己的生活，从此以后不惜任何代价来行你的旨意。所以你行的时候仍然是我在行，但是呢不是按我自己的意思，而是按照主的意思啊。是这个啊，这便是真正的悔改啊，这能够使神的心喜悦，这能够高举神，这能够荣耀神啊。一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就如父亲见到浪子这样悔改一样啊。下面的几个问题啊，第一个是我是否曾为自己的罪而心灵破碎，这个就是为罪忧伤，恨无罪啊，恨无罪，真正的是为罪愿意破碎啊，破碎自己追求神。第二个，我是否了解到我的罪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你不要说我们的罪啊，在这里的你就是你自己的罪啊，梦姐的罪，是不是梦姐你的罪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四姨的罪啊，高姐的罪啊，六六的罪，你就说你自己的罪，我们要想的就是你自己的。第三个，我是否为罪感到十分痛悔而愿意放弃这些罪，而且是完全离弃这些罪？我们不要只是口头上说愿意啊，你知道有时候这个夫妻之间说你爱我吗，我爱你，就在口头上，心里面其实想着哎呀我好像没那么爱你，心里面哎呀你都这样，但我嘴上就这样说说吧，哇现在的尔虞我诈，现在的社会的这种虚伪。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跟神啊不要这样，当然我们夫妻之间也不应该是这样的。所以你是否为罪感到痛苦而愿意真正的离弃罪？第四个，我能否说没有任何罪是我所不愿意放弃的？有人说哎呀这个容易那个不容易，哎呀这个改太难了，就没法改呀，改了就没法活了呀，没法过了呀，在这个社会上无法立足了呀。这很重要啊弟兄姐妹，在工作环境当中，你说那我你不让我做这个工作，你不让我如此干，那我怎么工作呀？那别人，那我在这里没法干了。那我要说你是愿意继续犯罪得罪神呢，还是说继续维持你的工作啊？我甚至都会说啊，就是如果真的是在工作当中就是得罪神，那你要去考虑你自己的问题啊啊。如果这个工作当中就必须是如此的，那我要说这个工作可能真的不适合基督徒。
世界上的工作千千万万种，你为什么非要选择这一种得罪神的工作呢？你可以申请调岗，你可以申请离职，你可以去找其他的养生之道。你之所以不愿意，是因为这里面的待遇，是因为这里面的一切的福利，是因为世界上的一切啊，我再不再多说了。第五个，我是否看到我反叛神的心是多么的邪恶？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甚至我们故意在犯罪当中得罪神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多么的罪恶。然后第六个，我是否愿意毫无保留的离弃自己和自义啊，完全尊主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虚己活出基督。所以在这里面的真理说，悔改之于得救是必须的啊，大家记着，还是记住这个，悔改对于得救来讲是必须的，是必要的。所以浪子他真正的回转，真正的回转，这是浪子比喻当中看到的真正的悔改。后面就是关于一些实践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七课的第七课的问题。悔改是什么 ？A、B、C 啊，大家可以来对照一下答案啊。你也可以在这个聊天框当中选出答案来。悔改是什么呢？第一个悔改，选 C 啊。悔改是称心为罪痛悔，转离罪而遵行神的旨意。第二个，神赦免啊，对，假如说 C。第二个，神赦免和宽容那些哪些人呢？神赦罪、宽容、赦免的是哪些人呢？A 诚心要离弃自己的道路的人，第二无意要离弃自己道路的人，第三恳求赦免但无意离弃自己道路的人啊。所以这个地方要让我们看到，这是 A 啊，诚心离弃自己道路的人，不是光恳求，不愿意离弃。第三个，圣经中说若你违反了世界当中的一切啊，那就是全部了，对吧？我们都很清晰。第四个，大卫了解他最大的罪是什么，得罪了神，对不对？第五个，我们不会为自己的罪依着神的意思忧伤，除非我们看到什么，这个很关键啊。如果弟兄姐妹你还没有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悔改，说为自己的罪依着神的意思忧伤啊，那这个方面有可能是什么呢？除非我们看到 A 耶稣的身体是为我们的罪而死， B 我们的罪如何影响他人，C 我们比他人更坏， B 和 C 都是我们看到罪的一个方面，但是我要说看到罪的最大影响在哪儿？在十字架上。 A 啊，耶稣为你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所以第六个，悔改是什么悔改是什么？悔改是啊，被造物和造物主之间的关系恢复和好。第七个，圣经的教导指出地狱是什么这个地狱是所有悖逆以及不顺从者的永恒的归宿这个归宿这个名字太好听了八，有关悔改神说什么？他希望更多人悔改，但悔改不悔改是个人事情的事，个人自己的事儿，神没有要求错。 B 只有那些犯严重罪行需要悔改，错所以对的是他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第九个，圣经当中说神 A 并不关心我们是否失丧，那不可能，如果不关心的话耶稣就不会来。 B 他很喜悦恶人灭亡如果喜悦恶人灭亡的话，他就不会说我不喜悦恶人灭亡，对吧？我一喜悦恶人转离自己的道路归向神。 所以他不喜悦恶人灭亡，唯喜悦他们悔改而活。啊，欺骗的罪是什么 ？A， 欺骗的罪是人所特别憎恨的，啊，这是对的。B， 说欺骗的罪不严重，因为有许多人都犯这罪，啊，众人犯，所有人犯，并不代表这是对的。欺骗的罪没有错的，有充分的理由啊，更不是了。好，这是我这一课要讲的内容啊，弟兄姐妹，总结一下，关于悔改的话，啊，它是一个必须的。那同时我要说，我们要竭力的。对于我来讲，透过这一课，首先就是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罪，真实的，啊，是离弃神的，我们要归向神。那第二个，归向神的时候，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一定要付代价，付代价。第三个是，我们悔改是面向所有的罪，不是某一项的罪，不是为了自己的某些私欲，不是为了自己某些工作家庭，而是所有的，啊，就是这样。好。我的分享到这里，大家有什么样的分享或问题吗？我可以打开麦，我们简单的聊一聊。